神的时候，主，我们来仰望你，来亲近你，主，要你的爱今天一天来摸着我们，要我们住在你的爱里，我们也住在你的话里面。主，我们把今天早上我们讲到的操练，把高迪兄、沙小周仰望你，你的灵来充满他们，也高摩他们，成为你话语能力的出口，带领我们这段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就先把时间交给高迪兄，我们就先开始，因为今天有两位。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在礼拜六的早上可以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心里面觉得非常的感恩。好，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我们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第二节到第六节，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第二节到第六节，我们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第二到六节：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他若孤身来，你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娶了妻，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都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早上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说谢谢你，你自己的救恩引领我们直到今天。主，让我们在你自己的教会，在你自己的家里面，我们可以来服侍你。主，早上我们在邀请圣灵来到我们的中间，来帮助我们把这一段经文，主啊，向我们诉说，知道你自己的心意，知道我们服侍你是何等的荣耀。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愿你来与我们同在。我们说谢谢你，来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今天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个信息，是我拣选侍奉神。在圣经中，神所重用的器皿中间有许许多多的称呼，譬如说像先知啦、祭司啦、君王啦、使徒啦、传福音的啦、牧师啦和教师，其中最尊贵的又要算是神的仆人这个称呼了。在旧约中，但以利曾经被尼布加尼撒王用至高的仆人这个头衔来称呼过，以斯拉也曾经用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来回答那些要破坏他们重建圣殿的人。所以在新约中呢，保罗也在提多书和罗马书里面也自称说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也说，自称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彼得在彼得后书一章一节自称说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犹大也在犹大书一开始的时候就介绍自己，也用了类似的称呼。 当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问自己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神学生一毕业以后就可以自称为神的仆人呢？其实被称呼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我们在奔跑在这个属灵这个服侍神的道路上的时候，我们要有一颗成为神仆人的心智。什么是侍奉神？通常我们对侍奉神的认知，我们非常的肤浅，也非常的有限。我们总以为侍奉就是投入教会的一些活动，侍奉就是主动的参与教会的一些事工，但是真正的侍奉，它的意义远远的超过这些。简单的说，侍奉神就是成为他的仆人，成为受他约制，成为顺服他，成为甘愿跟随他的人。摩西在出埃及记21:2，我们刚刚念过了，他明确的规定以色列人该怎么样来对待他们买回来的一些奴婢。我们可以想象，在奴隶市场上有一个希伯来人，他正在那里等着他的一个新的主人，他好像一个货物一样被摆在那里。原来他是自由的，可是他现在呢，却像要像一个货物一样在那里等着别人被别人买去，谁出的价码高，谁就是他的主人。在这场买卖里面，他完全是被动的，他毫无选择的余地。根据圣经，一个希伯来人会出现在奴隶的市场上有四种可能。第一，就是他家里面可能很穷，他必须出卖他自己的自由来生活下去。第二，是一个做父亲的，他可以把自己的儿女卖到作为奴隶，赚来一点钱。第三个呢，可能情形就是为了一个偿还的债务，他可以把自己出卖掉。第四个情形就是一个做贼的，当他被抓到以后，他为了要赏赔他所偷的那个物品，他就要把他自己卖作奴隶。回想我们曾经也是在这个奴隶市场上出现过，在那个时候我们是被罪、被自我和被撒旦捆绑着，我们失去了自由。直到有一天，奴隶市场上来了一个主人，他用他自己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去，要我们永远属于他。路加福音1:74-75这边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既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我们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来服侍他。当我们读灵修神学的时候，我们讲到伊格纳修拉尤拉，他怎么说呢？他说 I am saved to serve， 他说我们被拯救乃是要来服侍神。所以什么是服侍神呢？服侍神就是成为他的奴仆。我们要服侍神是因为我们的神把我们买赎回来，他把我们买赎回来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来服侍他。所以我们的身份就是神的仆人。你可以向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是神的仆人。
你是神的仆人。
第二，我们为什么要服侍神？在罗马书6讲到奴仆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岂不晓得你们献给自己，你们献上自己作为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在这里他讨论奴仆的时候，他并没有说你们是应当注意这个应当注意那个，他反而强调的是什么呢？他说你应该知道你是做谁的仆人。奴仆在主人的面前只有一件事情，他就是要绝对的顺服。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要来顺服罪。那时候我们没有自由，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我们在罪里面打滚，我们所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死亡。现在我们蒙了救恩，被主用极高的代价把我们买赎回来，现在我们是服侍我们的主，我们就是他的仆人。我们的自由可以不犯罪，由于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权势，我们现在顺服的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就是他的仆人。当奴隶从市场上被买赎回来以后，他要服侍他的主人6年，他这6年服侍可以说是非常的勉强，因为他是出于不得已。 但是六年的时间过去以后，在第七年的早，第一天的早上，这个奴隶可以为他自己的前途做一个选择，他或者可以走出去得到自由，他或者是可以继续留下来服侍他的主人。这仆人要面对的是一个重大的选择，他到底是要继续服侍他的主人呢，还是从今以后他要有一个新的开始做自己的主人。我们湾区都喜欢说 Be your own boss， 都是想要做自己的主人。这个仆人他面对了一个挑战，他说要自由呢，还是因为要爱主人而愿意继续做他的仆人。自由这个定义啊，那个唐崇文的牧师说得很好，他说自由非常难定义，他说一旦你给这个自由下了一个定义以后，那个自由就变成不自由了。一般人都认为自由就是什么，就是不受约束，自由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真是这样的吗？抽烟的人认为他自己很自由，一天他想抽几包就抽几包，可是到了有一天当他不想抽烟的时候呢，烟就要开始抽他了，这不是自由。我很喜欢康德给自由下了一个定义，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自由不是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我不要做什么我就能够不做什么，所以真正的自由应该是受约制的。那么什么是爱呢？爱我们都知道，爱是要付代价，爱也是要受到某种程度的约束。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讲到爱的定义的时候，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接着他又说什么呢，他说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这个不那个，他一口气讲了八个不字。很显然的，爱也是受到约束的，他不可以这样他也不可以那样。这个服侍主人已经六年的开始要第七年的这个奴隶呢，他选择的好像是灵修神学里面讲到的那一句话，就是爱的伤口 A wound of love， 因着主的爱，他渴慕他自己身上有一个窗口，这样子他就可以让神来常常的关顾他，来抚摸他，因着他可以被神疗伤，他就可以更多的经历神了。这更像另外一个例子，好像留校查看一样，虽然好像我们犯了罪，可是因为学校方面给我们恩典，我们被判定为留校查看，这样子我们可以继续的留下来，也正因为这样子的恩典，我们可以不愿意再犯错，我们甘心乐意的在行为上遵守校方的旨意。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因为主的爱先掳掠了我们。今天当我们像个奴隶一样面对这个选择的时候，我们愿意和我们的主这样和这个奴隶一样的说，我爱我们的主人和我们主人的家，我愿意终身无怨无悔的来侍奉他。第三，我们要如何的来侍奉他呢？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第六节说，他的主人就要把他带到审判官那里，又要把他带到门前靠近门框的地方，用锥子在他耳朵上钻一个洞，他就要永远的服侍主人。所以当这个奴隶一旦做错一个这样的宣告，他就要来公开的做一个任性。第一个，那个主人要把他带到审判官那里，这是要见证他的选择是甘心的是乐意的。第二个，要把他带到门框那边，在他耳朵上面钻一个洞，这是要作为他终身愿意服侍神委身给他的主人的一个记号。从此以后他要带着这个爱的记号来服侍他的主人，他的这个委身是他的一生之久。也许主人的家里面有很多的仆人，他这个仆人跟别的仆人不一样，因为他身上有一个爱的记号，显明了他是自愿委身，显明了他是要一生的来服侍这个主人。加拉太书六章十七节中保罗也是这样子告诉我们， 他说在他身上也有一个记号，他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来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各位同学们，当年我们踏入神学院开始学习，那时候我们已经决定终身来侍奉我们的神了。现在我们就要毕业，我们求主在我们的身里面、身上，在我们的心中也放下一个爱的记号。这个记号是来自于神，这个记号是代表我们爱我们的主和我们的主人，我们要来终身的服侍他。这个记号在你的身上是什么呢？也许它是一个忠心，也许它是一个委身，也许是一个为主受苦的一个心志，也许是一个谦卑，也许是你要把传福音当为你自己的己任。不论这个记号是什么，它是经过神的手刻画在你的身上的，让这个记号成为你一生服侍主的一个标记。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的经文。为了爱我们的主耶稣，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爱，为了爱他也甘愿离开他荣光的大宝座，到这地上来寻找我们。既然寻到了我们，他就用极重的代价把我们买赎回来。在毕业的前夕，我们要坚定地表明我们自己要选择终身的来委身于基督。我们这样的选择不是出于我们的债务，不是出于我们的无奈，不是出于勉强，乃是我们甘心乐意的。我们打从我们的心底里面，我们要说我们愿意接收这个爱的约束，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爱的记号。主啊，这是我们的心愿，求你来悦纳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来呼求，求你把这个爱的记号刻画在我们的身上，就像 San Francis 一样，他的身上有一个有五个圣痕。主啊，我们也来向你来求，主像保罗一样，主耶稣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印记。主，让我们一生因着这个印记，我们要来服侍你，因着这个印记，我们要成为你自己的奴仆，终身来服侍这位至高荣耀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谢谢。
高弟兄讲的真是非常的精彩，那对我的压力也很大。那各位弟兄姊妹同学牧长平安啊、很高兴再一次的站到这个讲台上。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不知不觉我都已经开始做毕业讲道了，好像昨天的这个时候我还在啊、做蒙召的见证，今天就已经开始毕业讲道，真的感谢主。在我第一次在神学院讲到的时候，我讲到了一个我最喜欢的圣经人物，他好就好在他爱主，并且时刻的要求主啊主啊，我愿意与你在一起，我愿意用你的胆量来让我刚强壮胆。我讲到的就是约书亚，就是主为拯救约书亚。我第一次讲到的就是约书亚看见元帅，并且听从元帅，最终愿意行从元帅。那今天在毕业将至，我也愿意用约书亚来跟大家共勉，我们如何可以走一个新的道路。 我们翻到约书亚记第三章，约书亚记第三章一至七节，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来念。约书亚记第三章，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神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约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两千肘，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道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当中行奇事。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阿们。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约书亚接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的美地。他们所要走的这一条道路是完全的崭新的道路，是四十年来没有走过的道路。我们今天走的何尝不是一个崭新的道路呢？以前的四十年，出埃及，过红海，预表的是得救，而得救之后，我们需要过的是一个得胜的生活。前面的约旦河就预表着得胜。四十年来，他们在旷野中过的是一个不讨神喜悦的生活。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的一至十三节，对他们四十年不讨神喜悦的生活做了一个总结，那就是第一个是贪恋恶事，第二个是敬拜偶像，第三个是滥行奸淫，最后是常发怨言。各位同学们，我们可不可以跟你身旁的人说，我们要不贪恋恶事，我们不敬拜偶像，我们不要滥行奸淫，我们不要常发怨言。在我们走这一条新的道路之前，真的要用以色列人四十年的光景来提醒我们，现在我们也要一样的进入更美的迦南之地，要享受那牛奶与蜜的丰盛。我们就必须离开过去的道路，走一个完全的属天的道路。我们看到三章第一节说，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神庭。我们知道我们走这一条崭新的道路，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警醒。我不知道这个时候约书亚带领众人出来清早起来是因为兴奋睡不着呢，好像今早我来讲到，像昨天晚上睡觉前我就会祷告，主啊，让我可以啊不要睡过。可没有想到我很早就起来，真的很兴奋也很紧张，真的是战战兢兢的要提前准备。约书亚这个时候跟以色列人是否也是非常的警醒，很兴奋要准备过约旦河呢？另外就是早晨是一个非常兴奋的时间，也是一个警觉性非常高的时间，我们需要警醒来预备。好像罗马书十三章十一节说到，保罗劝勉我们说，现今就是该早睡醒的时候。我记得我刚来到美国的时候，一个周末的清晨，我记得真的很早，因为弟兄打电话给我，他用非常纯正的山东话说，哦，小周啊，早起的鸟儿啊，晚起的鸟儿啊，没食吃，就是说晚起的鸟儿啊没食吃，只有早起的鸟儿才有虫吃。哦，我真的好受感动，我觉得真的是在提醒我，当我每天好像早晨很累的时候，立刻他的声音就在我耳边响起，真的晚起的鸟儿没有食吃，早起就是一个自然的规律。我们作为啊神的仆人，更需要早起，要警醒来准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这一条崭新的道路最需要的第一条就是要警醒。我们再向下看到约书亚说，你们要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 又见祭司立位人抬着。我们这里非常清楚地看到，约书亚要先看见耶和华的约柜，然后要跟随。所以我们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跟随。我们不光要看见约柜，更要跟随。我不知道这个属天的道路，很多人都在说，我们跟随的是谁？是要跟随人吗？实际我们一定要记住的就是要看神而不看人。我记得很多朋友跟我讲说，现在啊，在教会当中找一个传道人真的很难，说需要三才。我说哦，真的，我听过三坛映月，甚至我听过三杯鸡，我没有听过为什么传道人要三才。他们跟我讲说，第一个要的是一表人才。那当然在丰盛神学院，我们看到每一个人都是一表人才。那第二个才是要口才。我们也清楚，在我们学过讲道学之后，尤其是第二次第二个晋升阶段学讲道学，我相信每一个人我们都也具备了完全的口才。那最后就是要在台下也可以做奴才，就像刚才高弟兄讲到的，我们要有一颗完全的奴仆的心，愿意完全的为主摆上，愿意做主的奴才。那只有这三才具备，也许真的可以作为一个比较好的传道人。可是这个之外，更重要的不是看人，不是看环境，而是要跟随主，看见主，跟随主。我们这里也看到约书亚说，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跟着约柜去。这里讲到的是并没有说要跟随祭司，而跟随的是约柜。大家看到这个细小的差别了吗？因为我们跟随的抬约柜的祭司会换人，可约柜永远在那里。我们要定睛仰望约柜，望着前方的，那就是我们被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这里再下去讲到，只是你们和约柜相距要量2000肘。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去查了很多的解经书，有的解经书说，哦，这个是2000年的教会时期。可是我觉得这里提醒我们走的这一条崭新的道路，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要敬畏神。我们看到距离约柜2000肘，有200万的百姓跟随。如果我们没有敬畏神，离得很近，一定会非常的混乱。我们知道约柜里有三样的东西，第一个是玛纳，第二个是2块法板，第三个是亚伦发芽的杖。这里就预表着神的话语、神的供应以及神的引导。所以在这个敬畏神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紧紧的看见神的供应、神的引导，也要从神的话语中支取我们生命的亮光。实际中国人现在社会有这么多的变化，处于一个信仰的真空时期，我们缺少的就是敬畏神。因为在共产党受的教育不让我们信仰神，让我们受的教育是无神论。可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本身是个非常敬虔的民族。我记得我们有的时候讲一个秘密都说，哦，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许跟人讲。我们都把天放在最上边，因为我们是一个非常敬虔的民族。所以我们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清楚神在看我们。那敬畏神一个最高的境界就是敬神如神在。我作为老师经常看到很多的学生，有些学生在下面讲，哦，老师不在，哦，学生立刻，哦，太好了，今天老师不在。可说老师回来了，立刻大家都非常的庄严，哦，老师回来了。好像我们时常在工作的时候也出现相同的状况，有人在跟没有人看的状况是真的不同。我们今天也要时刻的提醒自己，在走属天的道路的时候真的要敬慎，我们做的每一个事情都有主在看。因为我们的主是一个全能的神，是一个无处不在无所不在的神，他随时的在观看我们，我们如何能不敬畏呢？ 在敬畏之后，第四个，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我们最需要的是你们要自洁。约书亚再一次的提醒所有的百姓，没有圣洁不能见主的面，这样才能神在我们当中才可以行那奇事。我们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就是圣洁。今天我们已经出了红海，逾越节羔羊的血已经涂抹了所有的罪，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已经称义了，他们已经有了一个成圣的地位，现在开始追求的就是一个更高的得胜的生活，所以要有那圣洁荣耀的见证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引导，要带着敬畏的心，要常常的祷告读经，要求神的怜悯。我们知道这条新的道路，当我们经历了警醒跟随敬畏自洁之后，我们也知道主他必定与我们同在，他无论在哪里都要让我们刚强的状态跟随他。所以在毕业将至的时候，我们也要提醒自己，这条属天的道路，这条崭新的道路，我们要求神可以真的，我们要跟随主的脚步，可以跟随主，跟随耶柜，那就是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在结束我的毕业讲道之前，我也希望用我写的一首诗与大家共勉。这个藏头诗就是用毕业感言四字开头。毕业讲的是毕生愿为主所用，我们并不是蒙召了愿意献给神只是一时的想法，而是毕生愿为主所用。业精于勤而废于纵，朱熹讲业精于勤而荒于嬉，更废于的是纵。我们不要纵容罪的滋生，我们不要纵容自己的私欲，我们要追随主，要控制自己一切的想法，要作为活祭要献给主。感言的感是感同身受传基督，我们要真的将心交给基督，感同身受的完全的跟随基督。言寡于行，福音颂，我们言永远也少于行，做的要多于说的，这样福音才能真正的广为传颂。所以毕生愿为主所用，业精于勤，废于纵，感同身受传基督，言寡于行，福音颂。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啊，让我们可以定睛的仰望我们前方的约柜，就是主耶稣并他共钉十字架，让我们可以兴奋的来跟随主，不看环境，追求那圣洁而得胜的生活。主啊，这样你就可以在我们当中行了奇事，让我们可以得享神的应许，进入那更丰盛的安息。主啊，我们今天毕业走的就是一条崭新的道路，我们更要警醒，要跟随，要敬畏，也要自洁。主啊，就请你时刻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无论在任何时候跟随你。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祷告，阿们。
感谢神，两位同学的分享讲道都非常的感动啊，非常的精彩啊！特别高罗安弟兄讲到这个，我拣选啊侍奉神，他用出埃及记21章啊，也是接近解经式的讲道啊，里面很多的亮光，讲到自由的定义啊，这个罪的奴仆，做义的奴仆啊等等啊，非常好的一个讲章。啊，那他也分析到这个在奴隶市场里面啊的犹太人被卖的四种情况啊，也看到他做了很好的 research， 因着穷，因着父母卖他的儿女，因着债务，因着这个偷窃被抓了，在那边啊变卖等等啊，很好的一篇讲章。那么可能就是把那个结构更注意一下啊。假如你是 希望用个解经式的讲章呢，可以更 consistent 呢，可以在第二节强调，你若买这希伯来人，就进到那个奴隶市场的情况，然后就讲到我们如何跟这个奴隶一样，过去是罪的奴仆，讲到在罪的那种的被捆绑，那种的不自由，可以把那个重点放在罪的奴仆啊，那个在罪里面的受捆绑啊，一个罪人不认识神的那种痛苦的光景啊，就好像 Amazing Grace 啊 ，John Newton 所经历的啊，前我失丧，然后今被寻回，把那个失丧的光景透过这个第二节那个奴隶市场罪的奴仆加强的把它讲得更清楚啊。那么然后进到第五节，就是你的解经的第二个大段啊，因为在第五节看到他这边他有一个自由做一个爱的拣选啊，他有个爱的自由啊，六年之后，但是他拣选啊这个他的主人啊，这是他爱的拣选啊，然后就讲到我们如何得救蒙恩，尽力尝个主恩的滋味，我们愿意真的心被恩感啊，我们一生来爱他来侍奉他，要就从这个得救进入拣选侍奉的道路一生为主而活就讲到第二个地步。那第六节就讲到他这个耳朵被这个锤子穿要永远服侍他的主人。然后第三个重点就讲到一个带着十字架印记的一个的生命被十字架破碎过的一个生命而且这个生命是这个侍奉是个永远的侍奉我们今天侍奉不是只是因着蒙恩了得着祝福了我们侍奉甚至我们遭受各样的逼迫患难，甚至疾病痛苦像约伯一样，我们还是能够称颂神，还是能够侍奉神今天侍奉的很多，但是能够坚持不变的永远的侍奉这种人不多或者受到一些批评攻击难处就退后了所以可以把这三节经文呢作为一个基本架构，就讲到整个的生命的从罪人然后得救然后侍奉然后这个永远的来侍奉神，因为神永远的爱我们那在结构上呢就比较清楚一点，就比较接近解经式。那么你的原来的结构呢有一点解经式，也有一点专题式的味道就是你一定要进回经文里面，第二节我们看到什么，第五节看到什么，第六节看到什么，就把你的 subtopic 是从经文里面抽出来，那大家就更能够回到圣经里面。所以解经是讲到有个优点，就是弟兄姊妹是常常回到圣经里面你的整个思路你的整个结构都是从圣经里面抽出来那就大家就不会只是单单跟着你的思想跑，来是常常让他们回到圣经，哇原来有这样的亮光原来你的重点是从这里抽出来的Always back to the Bible， 这是解经师的一个优点跟美丽，引弟兄姊妹常常回到圣经里面好，所以非常好的一个讲章感谢神。那小组的讲的约书亚如何走崭新的道路，或者如何走一条新的道路那他也有很好的亮光，讲到40年前他们走的旷野的道路，现在要走一条从来没走过的道路，是过约旦河的道路是代表能够得生命得的更丰盛，是一个得胜成圣的道路那么它的结构比较明显从第一节清早起来讲到我们基督徒应有的警醒预备领受灵粮那么第三节跟着越过走，我们今天是侍奉神不是侍奉殿，是跟随神不是跟随人，那他有个很好的亮光，祭司抬越过的祭司可以换人，但越过不会改变所以今天很多人会跌倒会软弱，就是在跟随人跟随某个领袖 看某个人的风光，看某个人的情面来侍奉，结果就会跌倒。那第四，他讲到离这个约柜2000肘啊，然后从这个2000肘带出一个敬畏的一个的原则啊，也非常好啊。然后他解释敬神如神在啊。那么他又也引申到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敬畏神的民族啊，非常好。然后第五，他就引到第五节啊，自洁啊，我们不自洁不圣洁，不没有人能够见主。所以这个是很典型的个解经思想道，好，就结构很清楚，第一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好，所以很感谢神啊。那么今天两位的同学的分享啊，都非常的有内容啊，非常的有重点。好，我们还有大概几分钟，有没有什么的回应对这两位同学的分享？然后发现两位的 gesture 整个的。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